我们收奉献的时候，请大家把圣经打开哈。我们现在一同来思想一段的经文，在罗马书的第五章，我们从第一节一同看到第五节。罗马书的第五章第一节哈，我们翻开之后，我们一同来念来。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好，我们神的话我们先读到这里哈。那今年的话哈，我们头几个礼拜我们一直跟大家来分享啊，今年神给教会的感动啊，我们就是有新的季节，我们要领受新的恩膏。那我确实也是相信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确实哈已经展开了新的季节，要带领每个人要进入到神所命定的福。当然在这个旅程当中，我们需要不断的有突破啊，所以这里需要神所赐下来的这些的恩赐，也让我们能够在神所赐的各样的时节里头，到最后的话都能够成为美好。那我相信每一个新的季节一般都是从经历挑战开始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新的季节当中的话，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环境有一些的改变。那环境的改变的话，其实是要让我们能够脱离习惯的趋势啊，因为每个人我们生活都有习惯的，对不对？你几点睡几点起来啊？你要吃啥啊？就是一般人心都有一个惯性在那边的。但是突破的话，就代表就是说我们习惯的一个转变。但是机会往往是在我们遭遇这些挑战的时候所显明的。如果没有这些的突破的话，我们人的话基本上很容易的话，我们就被习惯的趋势啊。所以我们古话有说，有破才有立，对不对哈？啊，所以在神的恩典当中的话，生命也要常常有机会要经历所谓的大破大立的时候。这也就是说，当人生在面临这个变动跟突破的时候，我们需要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要努力的往前。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今天想跟大家来思想哈，当我们在面临这个突破的时候的话，我们需要有一个坚固的盼望。否则的话，当你在变动当中有一些像更大的拦阻在兴起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坚持不下去，我们就不能够再继续再往前啊。所以今天早上的话，我再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就是在人生这些的风雨当中的话，神的话也告诉他说告诉我们说，我们就他要成为我们那个有荣耀的盼望啊。好，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思想，我们如何让神成为我们就是有荣耀的盼望。那第一个方面，我想神要让我们在这当中来思想的话，就是在这个变动当中的话，其实是我们因信我们可以进入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啊。那换句话说，就是说当我们在面临这个变动的时节，我希望大家有一个正面的一个态度，我们一同来面对。无论环境再怎么样，我们总要看到这其实是一个新的恩典季节的一个开始啊。所以罗马书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他们讲到的话，我们因信称义，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的话，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跟神相合。那跟耶稣啊，借着耶稣基督跟神相合之后的话，我们也借着耶稣啊，我们信他的话，我们可以得站立，可以得进入到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当中，而且是在恩典的地位上，我们开始要有一个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我请问大家，我们怎么样看待你现在所站的这个地方，就是你现在的这个环境，你满意吗？你挫折吗？你痛苦吗？还是你很喜乐？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有机会来反省一下，我是怎么看待我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当人生这些风雨不期而遇的时候，好像有云雾来遮蔽，使我们眼前模糊不清，这个时候该怎么办？人生有一些的选择，也许我们就只会沉沦下去。有些人的话说，哎呀，这打击一个接一个，我到什么时候是个了，算了，我不再抗争了，我就随波逐流了。还是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还是要有盼望，我们希望我们还是可以走出来。其实信心的话，就是当我们在患难当中的话，我们能够及时的来到神的面前。很多人在问我们什么叫做信心，
所谓的信心的话，就是说当你面临这些难处的时候的话，我们能够及时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用神的眼光，我们来反省我们自己对环境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眼光，我们要检视一下我们自己内心的这个态度。信心的话，就是不容许我们的肉体继续来辖制我的反应，我们要容许圣灵将神的心意要把它显明出来。撒旦常常借着肉体的眼光，我们的情绪，我们自己的态度，在影响我们对周围这些新的机会的判断。在圣灵的光照下面，我们要发现我们的内心是否常常有这些负面的反应。请问当你在遇到这些难处的时候，你忧愁吗？你说谁不愁啊，对不对？生活当中每个人都会发愁的，对不对？但是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忧愁其实是有度的。最重要就是在信心 kick in 的时候，就是信心开始产生的时候的话，我们就不要容许，继续容许这个忧愁来影响我们，让这个忧愁使我们失去生命的那个盼望，使我们人心开始暗淡无光，使我们的生活变成非常的负面。传道书那边他讲到一件事情，他说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就成为愁烦，连那个夜间的话心也不安，这就是虚空。我们有些时候忧虑，这是很正常的。但如果我们日日都忧虑，你白天也忧虑，晚上也忧虑，这一定不是从神来的。阿们。所以我们需要在信心里头的话，我们起来，及时的起来，来亲近神，我们来发现我们自己内心的状况，我们是不是已经被这个肉体的这个情欲的这些东西所辖制。请问你知道自己的这个内心吗？很多时候我们在笑声当中的话，你的心灵仍然在哭泣吗？你在喜乐当中，别人都很喜乐的时候，你心里头仍然有一片云啊，轻轻的它来了，然后轻轻的它又走了，然后就来来去去的话，你就在这个淡淡的忧愁当中，好像我们自己又很享受这种忧愁。今天弟兄姐妹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心中总是不经意会流露一丝的忧愁，一丝的惆怅。但是不要容许这些的忧愁，这些的惆怅一直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掌权，夺去了我们心中那个像这个光明的这种盼望。今天弟兄姐妹们，人生会有愁烦，但是呢，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一定是要走出来的。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再继续再忧愁下去。我在说一时的忧愁，这很正常，但如果我们日日忧愁，连夜间都有那种忧愁萦绕在我们心中的时候，这是我们需要回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的状况，生命的状况应该是出现了一些的问题。第二个方面，你怎么看待生命当中的挫折？你的一次挫折，两次挫折，让我们已经陷入到一个极度的痛苦的环境当中吗？当你在人际关系不断的被背叛，不断的被出卖的时候的话，你对人然竟然还有信心吗？今天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要问的。如果我们在神的恩典中没办法回复到正面的话，那我们跟着心的话，慢慢的就会心如死水。人在挫折的当中的话，你有没有办法继续有盼望，继续的生活下去，是一个正面积极的生活，不是一个哀悼，而不是一个叹息，不是一个放弃自我放逐的这种生活。今天弟兄姐妹们，挫折我们怎么样面对它？撒旦有些时候也常常会用这个仇恨在我们生命当中产生一个非常可怕的力量。仇恨可以在生命当中掀起风浪，使人失去那个理智。所以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一节里面讲到，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当中，且在黑暗里头行，他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瞎了眼。今天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人行在黑暗的时候，我们真的有些时候会失去理智，明明知道这对大家都不好，对你也不好，对我也不好，对自己都不好的，但我们偏偏我们就一直的要往这条路上撞。今天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的话，我们在黑暗当中的时候，这个说黑暗是叫我们的眼睛都瞎了。所以当你被仇恨控制的时候的话，你明明知道的话对自己不好，但你还是忍不住要继续恨下去。大家知道响尾蛇吗？在响尾蛇就很毒的那种蛇，那响尾蛇我只是看来的，我也没有见过，但是书上是这么说。那响尾蛇的话，当他被那个天敌一直追的时候的话，他一直追着追的，要追一个追一个逃嘛，一个追一个逃。当他在追的实在无路可逃的时候，他心里都恨恨的。 他就转身就咬了自己一下，发泄一下，他就一直狠狠地咬自己一下，意思说你的罪都是你的错，他就咬自己啊，他气别人了。但很多时候你不要看看响尾蛇这种状况，很多时候你看恨恨恨，对不对？其实对方你恨的人，对方人家活得好好的，对不对？我们忍不住常常就咬自己一下，咬自己一下，我就想让你好受。到底谁好受的？我们自己很痛苦。但弟兄姐妹们，好，这个是你从自然界来看的哈。其实当我们在恨别人的时候，在对方没有受伤之前的话，已经使我们自己的心灵、我们的生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我们还在说都是别人造成的。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来反省一下我们这内心的一些的反应、内心的一些的态度，因为这一定会影响到你怎么样看你现在脚掌所踏之地。请问我们忧愁我们现在的环境吗？请问我们对我们现在的处境你感到挫折吗？还是你一直都在怨恨你现在的处境？今天弟兄姐妹们，在家庭的关系里头，在我们找工作这些事情上面，在我们服侍的这个环境当中，请问你很喜乐神现在所给我们的吗？还是你开始就在怨恨这个环境？一方面想到我生不逢时，一方面又想到的话我所托非人啊，然后在这个环境当中的话，我们就恨恨的恨自己。今天我需要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求神帮助我们，让神来转变我们的眼光，让我们的眼光开始来看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你要觉得现在所处的这环境是一个恩典之地，原来在神的眼光，你要发现自己我们现在每个人所站的地方都是一个恩典之地。人怎么看我们的环境并不重要，人怎么说我们的处境并不重要，最重要是神他怎么样来说。真的，当神把我们所站之地能够成为恩典之地，是从哪里开始？就是从十字架开始。今天人看十字架的时候，我们都说啊，十字架是一个救赎，但是当耶稣没有上十字架之前的话，这个十字架那一个环境，耶稣所站的那个地方的话，是一个黑暗的地方，是一个被唾弃的地方，是一个蒙咒诅的一个地方。但是就是在这样最黑暗、最腐败、被咒诅的这个地方，因着耶稣被挂在上面的时候的话，神可以让他化腐朽为神奇，化黑暗为光明。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以把祝福给改变成咒诅。神迹是从十字架开始的。当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眼光要开始改变的时候，我们一定需要跟这位十字架的主，我们开始要相遇。这也就是圣经上所说的，信耶稣的人，我们确实可以靠着神的恩典，进入到现在所站的这样一个恩典之地。请问，你觉得你现在所站的地方是恩典之地吗？还是黑暗之地、痛苦之地、挫折之地、咒诅之地？你觉得你在现在所处的环境当中，你一天到晚都得不着喜乐？今天弟兄姐妹们，最近我在跟师母们常常在聊，就是因为我爸爸得癌症这些事情。以前的话，大家曾经可能听我分享过，就是说其实生命当中遇到许多的这些的难处。我岳母得癌症的时候，我还是天天开开心心的服侍啊，然后我去那边就唱诗歌给他听啊，做一个晚上是我陪他度过的。好，就是一边的话就是帮他啊，就是梳梳头啊，安抚安抚他，然后完了之后就唱他处女外，因为我岳母最喜欢诗篇啊，这个处女外这个呢，他很喜欢这首诗歌。我一个晚上就这么唱，很喜乐的唱。我刚刚开始的时候，以前师母得病，我岳母得病哈，然后完了之后这个这些状况发生时，我都很喜乐。所以师母以前的话有些时候蛮生气的，都这么着急的，天天笑眯眯的像没事一样啊，所以心里头就有点嘀咕，哦，这不是你自己，这不是你爸妈，对不对？这是我，这是我爸妈。可是但是他最近说出来的哈，他说最近哈，他就看到我爸这种状况，我天天早上起来还是可以唱歌，晚上还是可以唱歌，还是很喜乐的时候的话，哦，他真知道我就是这样的人。我都终于把我这个冤屈给洗清了，不是因为是他爸妈，好像我的心会比较容易洗热些。我爸爸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还是可很喜的，而且我爸妈都还是可很平安、可很喜的。 真的需要有神，阿们。真的，虽然人看来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但是我们天天还是充满了感恩。我们真的这几个礼拜一下来的时候，我们本来对加拿大的医疗系统我们一点都不好，没有什么好的感觉哈。但这一次之后的话，我们还是很感恩哈。真的该做什么都一直都及时的做了，而且医生啊护士都非常的好。真的，我们当中有做护士的哈，那有的我们真的是要向他们致敬，他们真的很不容易哈，真的很不容易。面对天天面对病人啊，这不同的需要的时候，他们还是很 calm， 对，还很安稳，还有这个真的是恩典呢。真的，在这过程当中，我们真的从不幸当中，我们也发现很多可以感恩的地方。反正这时间一样一样，一天没有一天是白过的，都每天都有好的消息，每天都有消息出来。但是在这过程当中，我们要感谢主，真的。神给我爸爸他的恩典真的供应，谢谢弟兄姐妹的祷告，真的在这过程当中的话，我们真的经历到神真的在这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他的荣耀，阿们。这个过程当中，我说喜乐的心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是良药。我们天天的话真的是你挫折也好忧虑也好，真的解决不了问题，阿们。跟主说负面情绪解决不了问题，阿们。真的只有靠主不断喜乐的时候的话，喜乐的心是良药，阿们。在生命当中我们继续经历神的恩典。我在说无论神给我父亲或者真的给我们当中所有的人，无论神给我们一天也好，一年也好，十年也好，二十年也好，我们所活着的话就是为了来荣耀神，阿们。活着的话在恩典之地就要丰丰富富的盼望看到神的荣耀，阿们。请问你对现在你的环境有盼望吗？阿们。你我们对我们现在的环境有盼望吗？神说我们要站在恩典之地，要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今天弟兄姐妹们，无论我们处境有多艰难，仍然要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哈利路亚，阿们。大家一点都不兴奋啊，这个。哈利路亚，阿们。哈利路亚，真的求神恩待，大家有点回应嘛，不然我真的站在上面我都。求神恩待我们，真的无论你所站的地方是什么，神都可以把它化成恩典之地，阿们。因为经过十字架之后的话，神真的是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化黑暗为光明，化祝福成为咒诅，阿们。神是化腐为正的神，阿们。所以求神恩待我们。巴哈大家都很喜欢他的音乐，对不对？但巴哈这个人的话，在他生命当中人哈，真的所不愿意遇到的这些的难处哈，可能他生命当中他都经历过了。我说很多时候，我觉得神真的很幽默哈，很多伟大的音乐啊，伟大的这些的创作，哇，都是在那些人看啊，都不怎么样的哈，绝对想不到这种人居然能够创作这么伟大的音乐的。哎，神就使用巴哈，就是这啊，他是路德宗一个非常虔诚的教徒，也是教会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个音乐家。但是巴哈的生命当中充满的挫折，但是他的每个挫折当中的话，他靠着神的恩典，他仍然大有盼望。他生命当中所经过的苦难哈，我想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所需要愿意去遇到的。他十岁的时候双亲就走了，结婚十三年之后的话，好不容易碰到一个爱他的人，对不对？十三年之后，他的爱妻也走了。后来虽然再婚，但再婚好不容易再生下一个孩子的时候的话，却是一个智障的孩子。他年老的时候的话，巴哈他自己失去了这些的视力，后来的话因为脑溢血半身不遂。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面，巴哈仍然坚持创作他很多清唱曲啊，哎，非常的棒，对不对？这个过程当中你听他的歌，我那个对神的那种敬拜的心哈，那种敬畏的心就慢慢就出来了。巴哈所做的许多的乐曲成为不朽之作。但为什么你知道这些？因为教会有历史，对不对？那你为什么知道他敬畏神呢？因为他在他所做的每一部清唱剧和神剧之后，最后一页一定写上这么样一句话：单单为了神的荣耀。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能不能在你现在所站的每一个位置上面，当你竭尽全力为主而活之后的话，神给你一些的得着见证之后，我们能够在人生的就是这些故事的最后一页，你可以像巴哈一样，你可以写说我是单单的为着神的荣耀。今天请问你在为啥工作？五斗米啊，这柴米油盐酱醋茶。 还是说你在五斗米之外的话，有个更高的神给你一个提升，你是在为神在工作。请问你为什么要创业？请问你为什么要来服侍？请问你为什么要建立家庭？你为什么要生小孩？我们能够在孩子这一生的，就是当他最高点的时候的话，当这些孩子起来会跟我们，当然讲的是关系好的时候，当孩子把这些荣耀来给我们的时候的话，我们还可以像巴哈一样，我们不把荣耀变成归自己。很多时候啊，我们中国父母啊，我们孩子的荣耀变成我们的啊，我们千万不要这样哈。当孩子有这些得着的时候，我们把它有一个完整的句号，就像巴哈一样写着，单单是为着神的荣耀。今天生命当中有许多的痛苦，得荣耀之前的话一定会经历许多的艰难，但每一个艰难我们有盼望继续往前的时候，是因为神说我们站在恩典之地，我可以欢欢喜喜要盼望神的荣耀的彰显。今天弟兄姐妹们，在人生的风雨当中，怎么样让神成为有荣耀的盼望，不要轻忽我们所站的每一个的所谓的这样一个环境，无论能看为好，无论能看为不好，我们都知道这是恩典之地。只要经历过十字架的这个转换之后的话，有神的荣耀要在这当中发生出来。越大的痛苦所产生出来的荣耀的那个力量其实是越大的。所以在这个旅程当中的话，你要因信站在这样的一个地位上面，恩典的地位上面，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的时候，第二点的话，有一件事情我们一定在生命当中你要不断的来印证，我们需要确信神的爱是永远不离不弃的。跟主耶稣说，神的爱是永远不离不弃的，阿们。在这段旅程当中，你站在恩典之地的时候的话，最重要的话是神的爱就在这里就是显明出来了。无论是患难生的难的难生的难的难生，盼望盼望不知羞耻，到最后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你这段旅程能够走下来，是因为有神的爱，圣灵将神的爱已经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头了。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走这段路的时候，绝对不是心里忐忐忑忑的往前走。为什么每天早上可以起来赞美，夜间的时候仍然可以赞美？是因为神的爱已经浇灌在我的心里头了。所以求神恩待我们，这段路一定不容易的。在越艰难的时候，有些时候像创业也是非常艰难的，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时候的话，我们遇到很多的难处，但越难的时候越需要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的生命当中，好让我走这段路的时候的话，我的心头有个确据，这个确据是神爱我不离不弃。跟主耶稣说，神爱我不离不弃，阿们。我们都很怕别人丢弃我们不管，对不对？这段路我们很怕，这段路走不下去，我们很怕人的就是来来往往。但弟兄姐妹们，人说我们好的时候我们感恩，人要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感恩，阿们。因为神造万物各案其实是可以成为美好，唯一不可少的是神的爱，阿们。神的爱在这当中的话，真的有这个春天的时候，也有夏天的时候，有秋天的时候，也有冬天的时候，在各个季节当中的话，神的清晨的日光从来没有一天它不升起来的，阿们。神的这个供应的话，每一天都在那里。神的爱足够我们在现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有恩典，有足够的恩典，神的恩典真的够我用，我可以继续再往前走。想想保罗吧，保罗他领受了神的这么大的一个使命，对不对？他这一生三次真的是这个旅行的步道，每一个步道的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有让他真的很感恩，真的，因为是你看到有好的回应的时候的话，有弟兄愿意被建立起来的时候，有教会被建立起来的时候，当然心里头都非常的感恩了，这是顺的时候。但更多的时候的话，可能会遭遇一些抵挡，甚至他亲自所建立起来的教会，像哥林多教会的时候的话，哎，人说的话，这保罗其貌不扬，对不对？啊，这个头又有点秃啊，这个眼睛又近视啊，啊，然后完了之后，这个言语又出手，对不对？又没有什么这个好的值得拿出来的，给亮出来给大家，让大家心服的。如果你遭遇到这些人的时候，请问你怎么看？今天弟兄姐妹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保罗唯一确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那呼召他的耶稣基督，已经将这个爱浇灌在他的心中。让他有足够的 加一个 self-sustain， 真的，他靠着神的恩典，他自己可以站立起来，可以继续奔那摆在前面的路。今天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的话，世间你所受到的这些事情，你应该有从神的眼光重新再次检视。连世人都知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对不对？更何况是属神的人，永远在主耶稣基督是有机会的。跟主耶稣说，你在主耶稣基督永远是有机会的，阿们。所以呢，好像你现在啊，常常刚才胡明讲啊，我们好像很多时候人生当中一直屡败屡败，对不对？我们常常的打败仗，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神的爱让我们屡败可以屡战，阿们。失败是成功之母，阿们。千万不要因为一次失败、十次失败啊，我们就容易就放弃。人太容易放弃了。今天弟兄姐妹，人生当中我常常觉得真的不是短跑，人生是一段马拉松，一定要跑到底，阿们。所以在这个旅程当中的话，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得失我们就断定我们的结局就这样子。特别我们在看医生的报告的时候，我千万求神恩待我们，我们要小心，我们来解读，阿们。医生只是报告一个概率，医生不能够断我们最终生死的那个时间点，阿们。我们生命的主权永远是在神的手中，阿们。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有正面的眼光，我们来看问题，永远我们不放弃我们的梦想，永远不放弃我们的盼望。无论我们是在顺境是在逆境当中的话，因为有神的爱，我这段路我真的是可以走得平静安稳。所以传道书第七章十四节那边讲到，遇亨通的日子我们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我们当思想，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来。今天弟兄姐妹们，哎，这段话的话，如果我们仔细思想，有人说你觉得这个神到底在讲啥呢？其实神让我们知道，神经当中就是有顺境的时候，有逆境的时候，下一步怎么样谁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阿们。真的，你今天也许很糟糕，但是明天呢，只要这段时间点过了，神就让我们从死里复活了。今天弟兄姐妹们，这就是让我们人不要只是从日光之下我们来定自己心情的好坏。我们人的话，常常啊，刚顺境的时候我们就很开心，我们就忘了自己是谁。啊，逆境的时候的话，我们又在那边大悲啊，就在那边的话，神啊，你到底在哪里啊？你不理我了吗？啊，神的话，让我们能够在顺境的时候，在逆境的时候，都有机会回到神的面前。当事情来的时候的话，啊，不要一开始就兴奋不已，也不要觉得一下子就大祸临头。我以前我在厦门海边长大。我从小就喜欢看山又看海，当看海的时候的话，我常常觉得的话，人生就像那个潮水一样，很多的事情的话就像浪潮一样的涌来，但是浪潮涌来的时候也有去的时候，所以很多时候潮来潮往，这是人生的常态。如果我们人的话天天的话，你真的因为潮来你就开心，你潮往你就伤心的话，那么的人的这一生，我们注定就要落入在无尽的这种痛苦当中，因为每天你要么高兴，要么就悲哀。所以我们人生的话，哇哇哇，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容易得心脏病。所以求神恩待我们，真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在神的恩典当中的话，我们就是来思想，兴奋的时候思想，伤心的时候我们思想，思想啥呢？思想神的眼光。他怎么看待我们现在的环境？所以，如果一艘船在这个海面上航行的时候的话，他其实他不单单是要注目这个潮来潮往。船在海面上航行的时候，其实最重要是要注目那个前面那个灯塔，就是那个航行的方向。它的航行是有一些的坐标的。我们在潮来潮往当中，我们找到一些的规律。这固然值得我们欣喜，但更重要让我们觉得安心安全的话，是我们留意到这个过程当中不断出现的一些的坐标，就是那些的灯塔，黑暗当中的那个晨星，就是因为我们所信的耶稣开始成我们生命当中那个引导。我的引导在生命当中，我常常看到的是什么？那个亮光在最黑暗的时候给我的那个亮光是什么？因为我看到了神的爱，阿们。 神的爱在那里的时候的话，我走这段路的时候的话，我就可以走得心欢喜灵快乐，我的肉身我是可以安然居住的。每天晚上要睡得好觉，饭要好好的吃，不要暴饮暴食啊，要常常有去所谓去锻炼，对不对？真的弟兄姐妹们，在生活当中这些高低起伏的时候的话，不要那浪潮来的时候你兴奋的就忘乎所以，但是潮走的时候的话，我们在那边伤心欲绝，啥事都提不起精神。今天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在日光之下人生没有盼望的一个结果或者一个写照，但我们却不是这样的人，阿们。因为我们每个人，我们是有盼望的人。我们信耶稣之后的话，我们有盼望，是因为圣灵不断将神的爱可以浇灌在我的心中。所以神他不单单是让我们能够在这旅程当中那么认识到现在所站之地是恩典之地，也不单单是在恩典之地，他不单将神的爱浇灌在我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神让我们能够在现在这个环境当中的话，我们一定是要继续坚持下去，要仰望耶稣，我们要坚持到底，跟主耶稣说你要坚持到底，阿们。信心这段路要产生绝对那个翻转性的果效的话，一定是一个坚持的功课，也是一个坚持的操练。所以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圣经里头那边讲到的话，神允许患难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会产生的，但是这个患难这是一个恩典的记号，阿们。你怎么看患难？你怎么看待这些不顺？这是新的恩典的开始。神说我们末后的福要大过先前的福，但我们怎么样得到末后的福？一定要先经过患难，把我们自己生命当中很多的习惯开始要改变，思维的习惯，我们心情啊，我们常做的一些的事情规律都开始要放下。今天的话，如果的话你今天的话已经那个精神不大好哈，啊，什么啥都提不起劲来啊，这些东西，你觉得你需要改变的习惯是啥？手机不要看太多，是不是？哇，你天天盯着手机看的话，颈椎啊，这个血流就不顺了嘛，对不对？然后你常常觉得头都供养不足了嘛，对不对？所以你两眼就昏花了嘛，对不对？今天弟兄姐妹们，神借着这些患难提醒我们改变习惯嘛，对不对？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可以不致羞耻。请问神的话是一下子就可以达到的吗？你经历患难的时候开始我就不致羞耻的吗？不会吧。不致羞耻是因为你经过忍耐，经过老练，你经过盼望之后的话才会开始不致羞耻的。不然的话，哎呀，当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每个人都不想遇到苦难嘛，对不对？哈，哎，神这么爱我，怎么可以让我遇到这些难处嘛，对不对？我是神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是天国啊，我爸是李刚啊，意思我从来我这个不好事情绝对不会临到我的。长大一点的时候的话，你就知道神要祝福我们的时候，他一定要大破大立，阿们。不然我们在永生当中的话，这个属肉体的性情一进到永生当中的话，那不是永远痛苦吗？对不对？所以神要炼尽我们，所以他就运用这些患难开始来调整我们的反应。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对神的那个单单的盼望。在任何环境当中，我都希望起来我要见到神的荣耀。我不是我只要见到我自己的荣耀，我不是要见到我自己的顺，我的顺跟逆一点关系都没有，对我来说都是恩典之地，为要见到神的荣耀，阿们。如何让神成为我们有荣耀的盼望？我们需要有信心进入到这个恩典之地，我们需要领受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更重要也要起来常常仰望神，阿们。在我们每一个环境当中，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单单仰望神。神的话他的供应一定是及时的。当那天早上我爸爸那个吃不进去的时候，对不对？我不是跟他讲，我就是送他去 emergency。 现在 emergency 的路上，那天的话我们的灵修专线啊，灵修专线大家要听哈，五分钟每天有神的话啊。那天早上的灵修专线提摩太前书那边他讲到的话，神已经死废弃了，是借着耶稣基督的代赎，阿们。真的，在所有的检查之前，神已经开始预备我们的心了。 今天弟兄姐妹们，神已经将死都废弃了，我们还怕什么呢？真的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当疾病来的时候，困难来的时候的话，我们为什么解决不了问题？不是因为我们不够强壮，是因为我们心力不够强壮。阿们。我们先放弃了，连我们自己都放弃了，神怎么帮助我们嘛？阿们。求神帮助我们，在你现在所站之地，靠着神的恩典被建立起来。信心就是让我们在最艰难的时候的话，及时的回到神的面前，我们用神的眼光开始来看我们自己的处境，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定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好让耶稣可以陪伴我们走过这段人生最不难的最不容易的这个日子。求神恩待我们。奥地利他有一个心理学家叫 Viktor Frankl 的话，他是犹太人，然后在德国的话，就是那样的一个恐怖二战的那个时候的话，他也跟所有的很多的这些这个犹太人一样，被抓到了那个集中营里头，他是幸存者之一。后来的话，他出来的话，他做了心理学家，然后他去做了一些的研究啊，他的研究都跟那个集中营有关啊，都跟这些幸存者有关。所以他在那本书哈，就是他去 search for meaning of 那个 life 哈，他就是去寻求人生意义这本书里面的话，他讲到的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个现象，在这个集中营里面的话，当然600万这个犹太人都被杀了哈，那很多犹太人被杀，那幸存者能够存留的话，当然就是说他没有被纳粹当场杀死，这是其中的一个。但是通常的话，他说就是在这些幸存人的这个过程里头，他还有很多狱友啊，监狱里头的这些的同伴的话，还没等到光明来的那一夜，就已经就死去了。他里头讲到的一个研究的一个结论，他说一旦一个人心里放弃了那个盼望，他的心里他的身心就开始会变得虚弱，然后到最后，但是那些当最后都不放弃希望的人才能够存留下来。一开始放弃盼望的时候，身体就开始慢慢的衰败。如果我们心里都不放弃那个盼望的话，或许我们还有机会。今天弟兄姐妹们，我大概几年前跟大家讲那个追逐狮子的那个故事，对不对？今天弟兄姐妹们啊，当你在面对一头饿了好几天的那个狮子朝你走过来的时候的话，你要转身逃跑的话，你一定跑不过狮子。你想跟狮子搏斗的话，你的体重肯定没有狮子大，对不对？狮子扑过来压一下你就扁。你怎么样面对一头恶狠狠的向你扑来的这个狮子？我要当比拿亚的时候的话，他勇敢的踏出这个信心这一步的时候的话，这个反常态的举动反而把狮子吓跑了。今天弟兄姐妹们，在生活的这些经历当中的话，很多的困难就像恶狠狠的狮子要朝你扑过来，你转身一逃的时候，人类这么多人都在这样一个逃追的过程当中都失败了，请问我们能够幸免吗？我们能够跟这不一样的话，就是一个反常态的一个反应，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勇敢的向这个困难你跨出这个信心的一步，不要容许困难像狮子一样吞咬我们，我们要起来把狮子要踏在我们人生的脚下。你不放弃希望的时候的话，或许你还有存留的机会。这是 Viktor 根据他的经历所得出来的研究那些的结果，最终能够生存下来的都是那些对神的话语仍然有盼望的人，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嘛，对不对？他相信神到最后仍然是可以拯救的。在集中营那样的一个最艰难的环境下面，都有人可以在那环境下面可以生存下来。今天我们活在这么平平安的时代，只有这么我们人生遇到这些困难就可以压死我们吗？今天弟兄姐妹们，所谓我们真的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你要感恩我们现在确实已经站在恩典之地了。阿们。跟主耶稣，我们真的已经站在恩典之地了。阿们。跟其实在集中营的那些的人，跟处在战争时代的那些人，今天电视员，你们看过风筝吗？
啊，上次网上有一些评论啊，哎，真的，那只是那种大年代的一些的缩影。哎，还有什么？无问西东是吧？哈，我们这个上面还有一些的哈，讲清华的那个故事哈。你再看看，真的在那种时代当中，人又没有选择的时候，那选择非常稀少的时候，请问你怎么可以走得过来？我们现在的话，在北美啊，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生活真的非常的安稳呐、啊。我们还一天到晚觉得痛苦。今天弟兄姐妹们 ，be strong， 阿门 ，be courageous， 真的要刚强，要壮胆，阿门。在神的恩典当中，想想吧，我们怎么样可以在现在这个恩典当中，欢欢喜喜来盼望神的荣耀。不要因为我们自己的一点的小事，我们就觉得痛苦的不得了，全世界都得罪了我们。今天弟兄姐妹们，如果是我们还在这样思想的时候的话，到最后的话，痛苦的仍然是我们。真的，连神都帮不了我们。但若是我们愿信心，我们进入到现在所站这个恩典这个环境当中的话，也领受了神的爱。今天弟兄姐妹们，这段路患难可以生忍耐，忍耐可以生老练，老练可以生盼望，盼望我们是可以不自羞耻的。阿们，真的，神给我们所加给我们的话，绝对不会让我们羞耻的。很多人说：“哎呀，我基督徒，我还遭遇这些难处，都不好意思做见证啊。”越难处的时候，越要起来做见证，阿们。因为这个时候是我们开始看到神的机会的时候，求神恩待我们，不要让我们人的环境、让人的话语、让我们自己心思意念的很多的，就是这些的不讨神喜悦的东西，左右我们的判断。保罗他在领受神的时候，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一节，他们讲到他的身份是什么样的身份，他说奉我们救主神我们的盼望主耶稣基督的命之命，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啊，这是他对自己的认识。神的呼召临到他啊，他所信的主是让他有盼望的主。弟兄姐妹们，如果真的保罗的话，你如果去看到他这一生的话，很多人都说：“哎，我要做使徒，对不对？我要做先知，我要做好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想起来，你站在一个位置上，你起来服侍神的时候，站在那荣耀的位置上面服侍的时候，请问我们预备好自己，要承接那要将要来的这些的挑战吗？保罗他说：“神是他的盼望，神呼召他成为使徒。使徒的意思是啥？”使徒的意思就是带着信息的人，阿们。使徒是带着信息的人，我们今天只讲使徒就是那个身份啊，我要高高的，我要指挥你们，嗯，你坐在这，你们就坐那个，这不是使徒真正的意思。保罗的生命当中，神拣选他成为使徒，一个是说他在生命当中是带着这个救赎的信息，第二件事情更重要，他不单单是一个带着重要信息的人。他更加是本身就是一个信息。今天弟兄姐妹们，你要站在神的位置上面服侍，不是只是刚才讲道而已。我以前在刚刚出来服侍的时候，有个长老跟我说，我这当时还神学生，神学毕业刚不久，有个长老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说：“张牧师啊，讲道其实很容易的。”哦。我他一说讲到容易，我的眼睛就大了，我要取经啊！我讲到啥容易呢？他说：“你就讲三点就好，你知道你要讲啥？每一点里头讲点笑话，讲点故事就可以了，把它连起来就可以了。”哇！我这句话，我放在心里反复思想。我这些年哈、哦，我想来想去的，我都不知道这个讲的怎么就这么容易呢？你觉得牧师讲到容易吗？太不容易了！你看我讲到开始喘气了，当然我开始老了。但是我每篇信息都是先对自己讲的，我自己都不能领受，自己都不感动。我讲几个笑话给大家，讲几个故事给大家，大家走之后的话，只记得今天牧师讲了哪个笑话。今天弟兄姐妹们，你们大家来教会不是只是要听笑话而已嘛？阿门。
求神恩待我们。我们研经的话，不是要讲到历史啊，讲到这些东西啊，你把这些东西记得滚瓜烂熟没问题，你可以去做神学院的教授，可以写出几篇的博士的论文，但是对人的生命仍然是没有益处的。讲道跟任何其他的服事一样，没有一个服事是容易的。阿们。保罗所领受的神拣选他成为使徒，不单单是那信息的重要，更加他是这个信息的一个见证人。阿们。今天我们传福音为什么这么困难？不，绝对不是因为传道法的问题。今天神学院要教传道法，有好几种传道法，学的你都学得不来。今天教会传福音的困难在哪里？这只有信息，没有那个传递信息的人，没有见证。请问人家为什么要信这些道理吗？世上的道理多的是。现在今天弟兄姐妹们，我说主日学越教越难，就是这样子哈。现在这个网上太多了，这东西你为什么要来这主日学？为什么你要来聚会？我天天在家聚会就好了，我听网上的信息就好了。绝对不是信息本身而已。阿们。神设立教会就是让我们能够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彼此相磨，铁跟铁相磨就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今天请问在大家年轻人哈，我问问大家，你们交朋友咋交了？啊，你好我好大家好啊，就写短信嘛，写短信啊。写短信的话，请问两个人真的不见面就可以结婚吗？哦，如果能够进步到这一点的话，我请他们上来分享分享经验哈。真的，你真的能面都不用见，那就看到祷告，你好哇，大家好，照几张美图过的哈 ，PS 过的图画，哎呦，我这都漂亮，这么英俊哦，我们两个人就可以结婚了。哇，今天弟兄姐妹们，神设立教会的话，就让我们本性里的东西真的是要显明出来的。坚持，为什么我说我们要坚持嘛？坚持就是说，当我们到痛苦的时候，被磨得你走不下去的时候的话，信心让我们起来仰望神。阿们。所以求神恩待我们，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是可以不致羞耻的。阿们。耶稣要成为我们有荣耀的盼望，意思的话就是说，耶稣现在仍然是可以解决我现在生命当中所占之地的一切的挑战，一切的难处。今天弟兄姐妹们，我把这样一个信息分享给大家，我希望在这个新的一年当中的话，新的季节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新的季节已经开始了，现在神的恩膏已经要赐下来了，请问你愿不愿意凭着信心你领受，领受之后你踏入到你现在所占这个恩典之地，靠着神的恩典，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止羞耻，因为有神的爱，圣灵将神的爱已经浇灌在我们的心中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真的在人生的很多的时候的话，你会觉得这段路甚是艰难，但是这个难处只是因为我们还用以前的意识形态，我们还是用自己的心思意念，我们在解决现在的问题。当难处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我们来反省，为什么我现在还在痛苦当中？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请问你是害怕这个患难呢，还是你可以去拥抱这个患难？今天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心态的改变。当神需要我们多忍耐的时候的话，请问我们对环境对人的那个忍耐力又是怎么样？我们是否愿意为神的爱的缘故多走那一里路？老练的话，环境往往是潮来潮往，很多时候是重复出现的。聪明人，我们不在同样的地方再次跌倒。但我告诉很多基督徒，我们常常都在同样的地方，都在重复的跌倒。今天的基督徒太自由了，我们换来换去的话，功课没学会的话，潮来潮往，我们还是需要被对付的。老练的话是环境来来往往的时候的话，我们态度是用老我来抗拒这个的不耐烦呢，还是我开始愿意说，神啊，你让我学的功课如果是出于你的话， 我出于神的，我就默然不语，顺从神，赞美神，可以让我们进入人生的下一个疆界。你在困难当中，请问你有盼望吗？你面对这些难处的时候，我们是选择放弃呢，还是满有荣光却说不出的一个喜乐，让我们能够在等候的过程当中持续起来，来欢迎神？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请问你有羞耻感吗？你是一直想逃避，不想跟别人讲这些事情，还是说我们真的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主动，我们来迎接这些的挑战，我们要起来要传讲神的话，不单单要传扬神的话，更重要，我再说，像保罗一样，是带着信息的人，我们要见证神的爱。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这段旅程当中，我们要坚持到底。再次跟主耶稣说，我们坚持到底，阿门。好，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神面前，大家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在恩典当中，我们将自己，我们摆在你自己的全能的手中。在人生漫漫的长夜当中，很多时候的话，我们觉得我们几乎我们走不下去，我们都觉得好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都在同样的问题当中，我们都一直在挣扎。但主啊，就是在这个环境当中，愿你的爱再次浇灌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可以开始像亚伯拉罕一样，在这个漫长的等待的旅程当中，我选择举目望天。主啊，我要来再次来仰望你，我不再看别的光。主啊，求助你像晨星一样出现在我的生命当中，就像一艘船在漫漫长夜它在海上航行的时候，真不知道前面有哪一些的风险在那里，但忽然之间的话，他看见有个灯塔在遥远的地方出现了，他灵里头他就喜乐起来了，他知道前面那是一个方向，他是可以一直往前的。主啊，你帮助每个弟兄姐妹接纳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也接纳神的预备的恩典，我们因着信心与你相遇，我再次知道每一个难处背后都有你自己极大的祝福，与你的爱，那不离不弃的爱，你要拖着每个弟兄姐妹，抱着每个弟兄姐妹走过人生的这段艰难，那么到最后我们可以归荣耀给你。在每个狂风暴雨里，主啊，我要发现你的同在，在每个难处低谷里，我要再次发现你的恩典。主，在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的爱爱我到底，让我在你爱的光中，我们再一次可以得着能力。弟兄姐妹同站立好不好，我们要这首诗歌一同来。